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反对到修炼了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0日。我是2010年7月得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大法扫去了阴霾，给了我这个曾经对命运充满了怨愤，对生活失去了热情的人点燃了希望，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一，母亲被迫害留下的心理阴影。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修炼大法的母亲因去天安门证实法，从此她被当地政府和派出所非法关押迫害，3年中3进3出。因父母离异，母亲被非法关押期间，我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因被中共造谣污蔑大法的谎言欺骗，当时还几次配合非法关押母亲的工作人员去劝说母亲放弃修炼，但都是失败而归。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共邪恶的伎俩，故意制造我们母女间的间隔与仇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想也不敢提及母亲，生怕别人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我把种种的痛苦都归咎在母亲学大法上，带着这种扭曲的心理过了10年之久。尽管在这10年里，我从母亲身边的大法弟子看到了他们的善良，感受到在我们母女生活最艰难时他们送来的帮助和温暖，可我依然走不出母亲被迫害期间即在我面前被非法带走时留下的阴影。二，真相把怨恨一扫而光。直到有一天，我看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光碟，看到了早期大法弟子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点滴，让我客观了解了一些一直以来被自己误会的种种。从这开始，我探寻真相的脚步就停不下来，从89年64中共血洗天安门到天安门自焚伟案嫁祸法轮功，从大法红传全世界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从大法弟子425中南海和平请愿到中共残酷镇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程度让我震惊之余，还夹杂着百感交集，悔恨内疚，因原来10年来错的是我，是我被共产党的谎言欺骗了，是我误解了大法，冤枉了母亲。痛悔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心里一遍一遍地对母亲说对不起。明白真相后，我对母亲以往的怨恨一扫而光，心底里发出强烈的一念，如果当年是我在母亲的位置上，我的选择也会和她一样，为心中的信仰坚决坚定地走上天安门去讨回公道，维护正义。母亲做得非常正确。三，营救同修中提高自己。当得知让我痛苦10年的真相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在一个月不出门的时间里，我拜读了大法所有的书籍，最终让我找到了我一直苦苦追寻的人生答案，生命存在的意义。那种遇到宝的喜悦， 那种幸运的激动油然而生，从未感受过的幸福与踏实。当得知大法就是来救人的，得法初期想到自己得法这么晚，要抓紧时间救人，我一头扎进了资料点，学做各种真相资料，一起和同修们出去张贴发放。后来资料点被抄家了，资料点的同修也被绑架到看守所。因在资料点和同修相处2年多，看到同修没日没夜地做资料，没有任何节假日的概念，连过年都不休息，供本地同修甚至外地同修在资料上的需要。当时我在心里是相当佩服的，在没有同修主动出来协调营救的情况下，我在心里主动跟师父请缨来协调营救同修。后来找到一位同修和我一起配合，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那时的我处在生完小孩后刚刚上班，工作和生活上时间都很紧张，同时还要和律师保持联系，说服同修家属配合营救同修等事宜。期间从家属不配合到配合，同修意见分歧到统一，和律师联系手机安全问题，包括每次律师会见同修发正念整体配合。我当时真是压力重重，每走一步都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每次怕心出来时，我就在心里喊师父加持弟子。为了保持正念正行，我每天早上在上班前背一段转法轮，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终于实现了能跟全球大法弟子一起晨练。要知道我在练功上从修炼一开始就是老大难，一直突破不了晨练，对此很是苦恼，也努力下功夫去突破，可就总是节节败退。可就在营救同修那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去突破，每天到3点多钟自然醒，没有一点挣扎难受起不来的感觉，自然就完成了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四，师父保护有惊无险。有一次给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讲真相，他问我有没有真相册子，当我从包里拿出来递给他时，突然他攥住了我举着真相资料的手说，看你还往哪儿跑。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我的怕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第一次遇到被人抓住，心里慌了神儿。他扬言要把我送到派出所，他说他是当兵的，非常爱国等等，说话的表情看起来义正辞严。看着他的表情，仿佛看到了修炼前的那个自己，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同情感。我不想让一个和我曾经一样中毒很深的年轻人再被谎言蒙蔽，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讲述了自己是怎样180度地转变对法轮功的态度。因为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说起来心里难免有些动容。他在听我讲述亲身经历的同时，看到他脸上的冰冷表情在一点一点地融化。在我劝善的过程中，他放开了我的手说，你走吧。同时他又问了我的职业，他说我看起来像个老师。我想教师这个职业在每个人的心中还是值得尊敬的，遗憾的是由于顾虑，我没有给他做三退。还有一次晚上，我和几个同修开车去临县发放真相资料，我们两人一组在一趟街发放，一个发前门，一个发后门，农村的平房前后门对着开。当我刚发完一家，起身准备走向下一家时，一辆警车从胡同拐了进来，当时心里一惊， 但理智告诉我一定要镇定，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前走。这时从车上下来了两个警察，一个走向了正在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一个走向了我。向我走来的警察说：站住，你们被人举报了，把身份证拿出来。我说我是串门的，谁会随身带着身份证串门？我当时背着个大包，里面装了180份真相资料，心里非常担心被翻包。如果包被翻了，不敢往下想了。当时怕心在心里那个跳啊，简直就快跳出了嗓子眼。我强装镇定，心里在求着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解体怕心，怕心不是我。这时脑海里打进来一句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努力压着颤抖的嗓音，理直气壮地对警察说：告诉你，不要碰我，要是敢碰我一个手指头，我就告你。你说你是警察，把你的证件出示一下。警察一听让他出示证件，立刻就蔫了，前后判若两人。原来他是协警，当时我还不清楚他是协警，协警是没有警官证和执法权的。听我这么一说，态度立刻软了下来。这时奔向同修去的那个协警也过来了，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我也同样让他出示工作证件。他一听说话态度也立刻软了下来，他俩嘀咕了几句后对我说：你走吧。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当时这么快就让我走了，真有点不敢相信，愣了一下，赶紧掉头往路口走。可当我经过警车时，看到和我一起的同修已经坐在警车上了。看着他，我也是一愣，心想：你怎么配合他们啊？正当我愣神的时候，后面的警察叫住了我：你等一下。指着车上的同修说：你认识他吗？当时我的心情还没有平复，又被这样一问，既怕又畏难啊。要说认识，之前说的那一切不就都白说了吗？不假思索地说了不认识，警察就让我走了。可迈出脚步的那一刻，心里这个难受啊，恨自己怎么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说实话呢？就这样自我保护，撒着谎从同修身边走了。对于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同修，对不起师父，总是达不到把自己完全放下，坦然面对一切。五，找回修炼如初的心，紧随师还。在得法初期的三年里，从营救同修的失败到公婆和母亲的突然离世，仿佛给我在修炼路上来了个猝不及防的一记记重拳。我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母亲突然离世的阴影。对于母亲同修，我有很多的遗憾和内疚，遗憾自己没能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真正帮助她走过那个关难，失去她如同失去了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真的很痛心。我们在救人项目上配合得很默契，很长时间才放下了对母亲的情。成家以后，我也开了一朵小花，在技术同修的帮助和配合下，也能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同时又和同修配合去集市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看起来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都在做，可总也找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回首修炼路，觉得自己一直在做事中，个人修炼基础很差，影响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效果， 尤其是家庭观过得很差劲儿。对待丈夫同修，我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看不上他的态度，嫌他不争气、不精进，指责、埋怨不断，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强加于人，长期执着于他的修炼状态。道文化的一切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阴阳反背，咄咄逼人，得理不饶人，大多处于遇事向外看、过不去关的状态。过后也总是后悔，实修总是跟不上，修炼状态时好时坏。随着学法的深入，发现了自己从修炼初期就抱着一种强烈的有求之心在学法。通过交流，看到同修都做得那么好，自己也想达到，甚至是追求一种自己认为的精进状态。其实里面不光是有求，又掺杂了攀比心、妒忌心，完全忘却了一个人一条修炼的路，没有参照，没有榜样。觉得自己得法晚，从修炼一开始就执着于时间，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好怎么办，完不成使命怎么办，一直带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前行。修炼了这么久，才发觉这是阻挡我提高的强大阻力。我要放下所有的包袱，轻装上阵，在最后最关键的时间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去人心的一些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9日。我今年68岁，于1995年喜得法轮大法，走上返本归真的路。在师尊的佛恩浩荡无限慈悲保护下，走过了30年。我深深地感到师尊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师尊就在我身边。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法轮大法的宏大慈悲。下面把近一年多我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第一部分，身体不适要信师信法。去年三月底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的右手突然握不紧笔了，写不好字，心里有点害怕，牙齿就打颤。以前身体消夜时，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很快就好了。我心想，到同修家交流吧，时间有些晚了。我就开始练动功，练完动功后就好了很多，心里稳定，不害怕了，牙齿也不打颤了，但是手还是握不紧笔。第二天，我早上中午做饭时，切菜刀也握不紧，往垃圾桶扔个鸡蛋壳也没准头。下午到同修家学法时，读错的地方多，同修指出我在重读。学完法后，一位同修关心地问我，你今天怎么了？读错的多。我才把昨天晚上身体的情况说了一下。另一个同修关切地说，针对怕心长时间发正念吧，他自己有切身体会。我回家后就长时间发正念，每次1-2个小时， 多学法，多练功，向内找出自己的执着心，是不是修炼懈怠了，有怨恨心等等。但我该去小组学法就坚持去，手好些了，腿脚又有点感觉不对劲，像是迈不开大步，但我仍然坚持到同修家学法上七楼，不承认这个假象，就是信师信法，我没事。第二部分，在家庭中修自己，去掉怨恨心。这期间，丈夫也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在这么多年修炼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宵夜都不给家人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次同样没给他们说。由于我做饭时动作比较慢，丈夫就在一边骂，看你干活慢的，不利索，累赘，不中用。还有更难听的话，骂了我几次，我都没吭声，不往心里去，不生气。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我要按照师尊教导的真善忍原则修炼自己，转变观念，修去怨恨心。必须对丈夫无怨无恨，凡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业力轮报，怨不着别人。我向内找出自己不愿听难听的话、指责话，爱听好听话、爱面子的心、色欲心、争斗心、怨恨心。我深知自己以前人心重，执着心去得慢，让师父为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太操心了。第三部分，遇事心态祥和，放下利益心。那几天，有次我去买菜，拿了一样菜，给了卖菜人10元真相币，然后我想再买点，又拿了一样菜，结账时他硬说我没给他10元钱。让我再给他钱，我说，我给你钱了，你是不是忘了？我指着他钱包里那张真相币说，这张是我给的，钱上有字。他拿起那张钱看看说，哪张钱上都有字，没字能花吗？我说，那10元钱我也不要了，菜我先不买了。回家路上我想，不知哪生哪世，我欠人家的账还了。后来我给同修说这事，同修说，你再给他钱，买了菜更好。是啊，虽然钱不多，这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还有爱面子的心，都是心性的考验。第四部分，在矛盾中向内找，提高心性。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在学法小组学完法交流时， L 同修又提起他的儿媳如何如何，还是有怨恨心。 Z 同修说，你以前也是说儿媳怎么怎么的，该放下了，该过去了，都什么时候了。 Z 同修的话直截了当，触动人心，虽然不是说我，可我也被触动了。我也有爱抱怨的人心，我得赶紧改呀，这颗心不是真正的我，不要它，不能在我的空间场里存在，真得好好修啊。 Z 同修先回家了，这时 L 同修生气地对我和 A 同修说，我以前也说过儿媳怎么不好，但我没给 Z 说过，他怎么就知道的？你们俩是谁给他说的？ L 同修不停地质问，然后又对着我生气地说，肯定是你说的，看你平时不怎么说话，净出馊主意，数你坏，不修口，背地里说我坏话，把我说的不知所然。我平和地解释说，我没和他说过你呀，是你自己说的，是以前在你家学法时你说的呀。 L 同修生气地说，我没跟他说过， 就是你说的。他重复着这句话。我还想解释， A 同修叫我不要辩解。我意识到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呢。我看 L 还在生气，就平静地说，你说我说的就是我说的，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L 同修说，看看是你说的吧，要不你怎么承认呢？我意识到同修是在帮我去掉怕被冤枉的心，怕丢面子的心，争斗心等等。同修是一面镜子，我要找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 L 同修说我的那些话，我在同修心里竟然是这样的人。同修说我这么多的不是，我一定有错，向内找自己吧。想着想着到家了，我下自行车一路走，腿脚走路正常了，有劲了，我的身体完全好了。这是大法的神奇超常在我身体上的体现啊。我心里高兴啊，无比的喜悦，是师尊苦心安排同修帮助我提高心性，师尊给弟子消业，替弟子承受了很多很多啊。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到下一个学法日， Z 同修对 L 同修道歉说，对不起，上次话说重了，光说你了，我应该对照修我自己。 L 同修说，我也不应该说儿媳，我也要找我自己。我也对 L 同修说，谢谢你帮我提高心性。然后我当着大家的面又把上次 L 同修说我的话学了一遍。我说，你是帮我提高心性呢。我们开始发正念学法，学着学着法，我就认识到自己刚才说的话又错了。我不该把同修不冷静时说我的难听的话再说给大家。等到学完法后，我给同修说，我错了，我错了，不该把 L 同修上次说的话再说了。意识到后，我马上清除不好的一丝一念。大家都在向内找的氛围中修自己。第五部分结语。在这里谢谢 L 同修的帮助，我们遇到矛盾都是修心性提高的机会，过得好与过得不好都是修炼的过程。就在写交流文章时，发生一件神奇事，我的打印机前些日子不好用了，已经放好纸，可是不出纸，要不就是出空白纸。今天试试打印机好了，一切正常了，真的很神奇，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在此感恩师尊时时刻刻的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感恩师尊为弟子的承受与付出，感恩师尊慈悲点化，感恩师尊神圣的恩典，感恩师尊给予众生进入新宇宙的希望与机缘。在今后修炼中，我要抓紧时间多学法，多背法，融于法中，指导自己修炼前行，精进实修，努力做好三件事。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深挖顽固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4日。 向内找是修炼人必备的基本功。总结过去一年的修炼过程，我在向内找、深挖自己顽固的人心执着方面有些收获，再次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觉得自己不错。我是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从小就自卑，修炼以后才慢慢甩掉了自卑的阴影。在20多年的修炼中，跌跌撞撞的一路走来，深知自己修得不好。有一次听明慧交流文章，作者说去看望一位过病业关的同修，那位同修回顾了自己的修炼之路，觉得自己不错，侃侃而谈。结果不久，那位同修没闯过病业关，离世了。我当时很受触动，为他感到惋惜，但却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又有一次看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中，作者深刻分析自己曾经演讲乱法走过的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从觉得自己不错开始的。我想，为什么又遇到觉得自己不错？我得看看我自己。这一看，我大吃一惊，觉得自己不错，竟然是我的根本执着。修炼前的自卑心理，修炼中心有余力不足的状态，只不过是追求觉得自己不错得不到满足时的负面心理反应而已。每当读师父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对照自己，觉得自己入门的心很纯洁，因而也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根本执着。但是当我深挖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的确，得法前我寻寻觅觅，上下求索，但那时我并没有修炼，头脑中完全是常人观念。我自认为的对人生真谛的追求，那是师父为了度化弟子的精心安排，而我表面人的一面是不清楚的，人的一面完全是想做最好的自己，说白了就是追求觉得自己不错的感觉而已。我入门时是带着想做最好的自己的人生向往与愿望，而这么多年的修炼中，自己对此毫无察觉，带着这种根本执着，在修炼过程当中，并不是纯纯净净的在同化大法中不断提高心性，而是在追求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的妄念。当年进京护法未能如愿，却被绑架，在看守所被审的时候，身边有个恶警正在打一位男学员，学员被他打倒在地呻吟着，恶警边打边喘着粗气，审我的警察看一眼他们，再看一眼我，威胁说不配合最少关3个月。我沉默不语，但心里稳稳当当地出现一句话，我可以把牢底坐穿。也许这一念符合了当时要过的心性关的要求，我顺利回家了。多年来，这一幕深深埋在心里，一直自认为这是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很神圣，很珍贵。但是在深挖自己根本执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珍藏于心的那一幕其实并不纯净。首先，这句话不在法上，师父让我们走出来正视法，并没有让我们坐牢，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大法弟子当然应该从根本上否定迫害，把牢底坐穿不就是承认迫害了吗？再次，这句话带有邪党英雄人物的深深烙印。我是在邪党文化中长大的，在修炼初期，在酒瓶出现之前，完全没有清除自身党文化毒素的意识，就连表示对大法的坚定也用的是党文化语汇，难怪不止一个常人朋友用邪党英雄来形容我对大法的坚定。那时的我并没有修出大法徒应有的正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倔强而已。说白了，我在追求当时情况下我自认为的修得不错。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是我难以突破的瓶颈。我曾经跟一位善于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人家一下午能劝退20-30人，而我独自一人出去讲真相，一下午劝退不了2-3人。我差在哪里呢？人家可以逢人就讲， 见面几句话就切入主题，遇到难讲的可以切换角度，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打开对方的心结，直至成功。而我左顾右盼，找很长时间才能选中一人去讲，并且要做很长时间的铺垫才能切入主题。遇到难讲的往往很难扭转局面，只能作罢。我知道是人家的正念解体了另外空间干扰人得救的邪恶因素，而我正念不强，人救不下来。那么我为什么正念不强呢？深挖发现，就是根本执着从中作梗。当遇到对方不理解、鄙视、反感等情况的时候，觉得自己不错，这个家伙得不到喂料，马上就开始闹腾，他让我心生急躁，正念消减。觉得自己不错，是个活的生命，不知从何时起，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喂养着他，几乎是时时刻刻服侍着他。修炼前，从名利情中直截了当地给他找养分，修炼后，他便隐藏起来，藏身于向外找的背后，照样随时能得到养分。我用向外找的眼光看常人，就觉得常人很低，看到常人在疾病和各种人生磨难中苦苦挣扎，没有心生怜悯，而是生出优越感，觉得自己不错。我用向外找的眼光看身边同修，几乎每个人都有不足，看到有同修没有走过病业关，我没有，觉得自己不错。看到有同修被转化，我没有，觉得自己不错。看到有同修说话常人心重，我也觉得自己在这点上比他强，甚至发现了此根本执着的时候，都想还是自己修得不错，才能由此发现。我简直和这个叫做觉得自己不错的家伙难解难分，我似乎是为他而存在，为他而修炼，甚至明知道自己没修好的时候，他还顽固地在我眼前晃荡，死皮赖脸的就是不走。可是我一直不悟，多年来一直抱着这么严重的根本执着不放，还自认为是真修弟子，难怪多年来从未见到师父法身，却数次梦到假法身，也难怪总感觉自己老是在个人修炼中转圈圈，对宇宙正法众生的安危是模糊抽象的，因而在走出去救人方面总是感觉很吃力。现在我看清楚了，这个根本执着的背后是旧势力摆的迷魂大阵，他叫你迷失到一只脚都踏空了还不自知。要不是师父不离不弃，一再给弟子自己悟的机会，我早就被淘汰了。同时我也看清楚了，虽然这个根本执着极其严重，我却不能再走到觉得自己不行的另一个极端上去，否则同样走不出此迷魂大阵。从法中我知道，无论觉得自己不错还是觉得自己不行，统统是假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与思想业力而已。当我在修炼中看清假我的时候，毕竟是往前走了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很艰难。第二部分，找到顽固的人心，骨子里信的还是科学。一直觉得自己不迷信科学，从师父讲法中我知道，科学不能证实神的存在，不能引导人类道德提升，而科学造成的诸多问题是人类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对科学是有清醒认识的。然而近一年的修炼中发现，我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清醒，甚至很糊涂，只是不自知罢了。20年前我补过一次牙，去年因这颗补过的牙偶尔咀嚼不给力，我曾动过一念要不要去看牙医，就这不在法上的一念招来了一连串麻烦，先是口腔另一侧有颗牙疼，后来干脆掉了半个，舌头可以触到那个牙齿缺损留下的深深的洞，我犹豫再三，还是去找牙医补牙了。护士看了看我那颗缺损的牙，说你这缺损处有一层白白的东西。牙医看了那颗牙也说，你是不是在其他地方补牙了？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却忽然联想到我婆婆的牙， 婆婆90岁了，常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很好，牙齿一颗也没掉，吃硬东西也没问题，大家都称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检查婆婆的口腔，发现每颗槽牙中心都有一个白色的补丁，有的像一小团牙膏状的东西压扁固化了，有的像随便打了块不规则形状的板子。那口腔像是修缮过的老房子，不好看，但结实耐用。我还以为婆婆补牙了，后来知道婆婆一辈子牙没出过毛病，根本就没看过牙医。我忽然明白了，在我去年第一次动念要不要去看牙医的时候，偶见婆婆牙的神奇，就是师父在点化弟子，不要用人念看待这个问题，心性没问题，牙就没问题。可我不悟，于是牙疼，还不悟，牙齿就掉了半颗。而我却一直不悟，以师父讲法中说了可以补牙为借口，推开师父给安排的心性提高的机会，想用常人的技术来解决修炼中的问题。其实这就是对科学的信超过了对大法的信。记得几年前听明慧交流文章，有个学员是外科医生，一次有过病也关的同修找他做肝脏手术，他与同修在法上交流，但同修执意要做手术，他只能做。在手术中，他惊讶地发现该同修的肝脏病灶部位有一层异常结实的保护膜，用手术刀非常吃力才能切开。他心里直呼同修悟性太差，师父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学员自己心性提高，该学员却错失良机。在看了牙医后，我想起了这段明慧广播，我的牙齿缺损处的白色东西，分明是师父在一点点帮我补牙，而我浑然不觉，却动心思找常人的牙医。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我的身体在向神体转化，什么样的常人技术，什么样的常人材料能配得上呢？每次学转法轮第七讲中关于拔牙那部分内容，总觉得没有理解到真正的含义。这次牙出问题，让我渐渐悟到，其实我们学转法轮的时候，悟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身体就变化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身体被高能量物质转化到什么程度。我悟不到这段法理，因而牙齿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受阻。师父就一再给机会让我悟，而我就是不悟。不久前，老家亲戚来我市看病，我陪亲戚去医院看专家门诊，那几天学法很难入心。在第二次陪他看病回家后，我忽然警觉起来，在医患互动的时候，我在旁听得声声入耳。医生负责任的态度我也很欣赏，甚至连医生看着电脑凝神静思的神态都觉得很美。我入戏太深了，难怪学法难以入心，我被干扰了。就在此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台下看神韵演出，看着看着我就上到舞台，站到演员中间，随着剧情，我跟着演员们顺着一个高大的厅廊往前走，瞬间走出建筑，我坐进一个小面包车里，车子开动到一个路卡，车停住了，我一人下了车，想着车卡在那里，人可以先走，谁知刚一下车，周遭大变，我迷路了。这时路边一个不明动机的中年男子眼睛盯着我问，要不要搭他的车？我说不要，扭头快步走进一个狭窄的水泥槽，往坡下走。那男子在后面步步紧逼，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梦醒了，我被惊得一下子坐了起来，虽不明其意，但感觉这是个警示，马上立场发正念。第二天回味这个梦，知道自己心性掉下来了，却没找到什么问题。在我第二次陪亲戚看病之后，我忽然悟到，师父在我第一次陪去医院时就以梦警示，入戏太深会迷失，很危险，而我当时没悟到。我为什么会入戏太深呢？我补牙的时候，牙医态度很好， 很负责任，让我心生好感，然后他说的话我就觉得很有道理。陪亲戚看病的时候，医生态度也很好，也很负责任，我同样心生好感，同样认为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向内找的时候，我感到了这背后似有玄机。我对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权威人士，比如医生的仰视，其实是对现代科学的崇拜。这个大漏在被钻空子，有一个东西开始试探我，我再往前走一步就会中圈套。这么多年，我几乎没过过大的病业关，从来对师父关于病业方面的讲法都非常重视，对身体出现的任何状况都很警觉，提醒自己在法上认识。但骨子里对现代科学的执着让我法理不清，才会在补牙问题上留下一个漏洞。在法上认识提高后，学法又能入心了。这之后有一次发生念时，看见一个脑袋的后脑勺剃光了头发，随着我念正法口诀，那脑袋先是疲软下去，接着就消失不见了。我悟道，这就是我多年形成的科学观念的壳，在我终于向内找后暴露无遗，剃光了头发，并且在我发正念中解体了。还看见一个女人跪在广场一隅的水泥地上，对着面前的空无一物顶礼膜拜，我很清楚那不是我，但外部轮廓与我相似。我悟道，那是一个假我，在科学的宗教中痴迷。最近看明慧文章，再看信大法还是信科学这个问题，印象深刻。文章引用的一段法提醒了我，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只要你上过学，你就是科学造就出来的。既然我们是科学造就出来的，修炼中如果不去掉这个壳，又怎么能从人中走出来呢？我陪亲戚看病的日子里，内心专注于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却蓦然发现救人的窗户打开了。这个亲戚在我的引导下，天天挂着耳机认真听师父讲法录音，并接受了我送他的转法轮，还答应在合适的时候转交我给他丈夫的真相资料。在医院的治疗过程自然也很顺利，而她丈夫也发现她最近像换了个人，过去两口子天天干仗的现象没有了，她也不去打麻将了，还变得善良体贴人，所有让她丈夫生气的因素全都没有了。当得知这一切是听法的缘故，她丈夫很开心，当即表示支持她听法和念法轮大法好。回想九年前，在他初次发病做手术后，我曾专程飞去教他学法练功，那时他敷衍拒绝，给他的护身符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作为我的亲人，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帮他做了三退，这么多年该讲的真相也都讲了，这次见面我只是尽力帮他看病，讲真相就依着他的接受能力，讲一点是一点，他却大大进步了。我深深体会到了修好自己和救度众生是相辅相成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与手机安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6日。近日，对于修口与手机安全的关联方面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重温师尊讲法，在当前救人急之时，有必要再提醒同修在这些问题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提高心性，真修实修，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第一部分，认清对手机电话的监控系统。每个同修被中共监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安排一个邻居监控跟踪， 现在只要中共知道同修或者同修的一个家属的电话，就在市公安局的监控大屏幕上挂出一串同修的电话号码、座机及手机，以及同修与之联系的所有亲人好友的电话号码，实时监听录音。即使同修不使用手机或使用非本人实名登记的手机，但是同修及家属的一串实名或非实名电话号码同样是挂在市县公安局的大屏幕上被实时监听，一般的是录音监听，必要时插线直接监听。此时打手机的人的耳朵却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常见的误区是，同修们认为只有同修本人的实名手机被监听，家属的手机或非实名手机是安全的。然而事实是，只要互相之间有联系，即使联系不频繁，都在实时监听范围，自动监听。师尊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告诫我们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做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对手机电话的监控系统真的就是这样运作的。手机监听是放大百倍声音录音或直接监听的，不是在同修进门后把自己用的手机放在家里或其他房间就听不到了，在给来家同修开门时互相说话就已经暴露了。手机放在家里的哪个房间里都不一定能达到隔音的效果。同修在不修炼的家人面前说同修之间的事并指名道姓，即使是把自己的手机放到远处，但是家人随身携带手机却毫不避讳，等于是通过家人手机告诉了邪恶同修们的机密。更何况同修还经常忘记手机就在身边，这样无形中出卖了自己及其他同修。带着手机去其他同修家，手机或手机卡是有定位功能的，误差极小，楼层都能定位清楚，行踪都被邪恶掌握了，给了邪恶摸清楚情况而伺机迫害的机会。师尊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师尊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呢，也在听呢。师尊的讲法我们理解并实修了多少呢？在迫害大法的监狱黑窝，在同修入监后很快被监狱教育科录像，逼迫在镜头里面来回走动说话，邪恶做人脸识别、声音识别、步态识别的信息采集，政法委610通过监狱黑窝采集的信息及市县公安局电话监控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而且遍布各地的邪恶的监控摄像头也在配合监控。第二部分，实修修口。在党文化及无神论环境下生存的同修们，这里的修口问题不易察觉，也认识不到。由于同修们没有机会去市县公安局看到中共邪恶的监控系统的运作，在无神论影响下，不相信邪恶会监听亲人及自己手机来搞迫害， 在自用的手机、家用座机及不修炼的亲人手机面前，毫不避讳地说修炼有关的事，给邪恶监听提供了方便。比如一个同修告诉另一个同修知道的情况，而另一个同修却在家人面前，家人随身带手机，说出了自己听到的情况，在无形中给邪恶暴露了他所说的内容。这两个同修是不是都存在不修口的问题？是不是在泄密？造成的安全隐患怎么挽回？我们应该注意修口，不能说的话就不能说。对于这样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我们要相互提醒，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修炼有漏啊。因此修口问题必须要真修实修，真正按照师尊的法去做到重视手机安全及修口，理智清醒的主意识修炼，自觉破除党文化及无神论的毒害。希望同修相互帮助，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修口及重视手机安全问题，个人所悟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